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蹦艺术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仁斌。用耳朵阅读，以声音陪伴，是蹦艺术节目自开播以来的宗旨。功课我来做，音乐您来听，更是蹦艺术节目制作的坚持。感谢许多听众朋友们长期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各式各样的心得回馈。台湾蹦艺术协会已经成立，我们的宗旨就是持续以多样化的形式推广古典音乐与艺术，例如每个星期一的 Podcast 节目，就是想要与所有喜爱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分享古典音乐中许多的知识。每个星期一下午，蹦艺术在仁爱路二段34号五楼明时音乐空间都有固定的音乐讲堂。每个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蹦艺术也跟大人社团有固定的线上音乐讲座的合作。除此之外，蹦艺术也跟许多的音乐单位有着不同的合作，像是苗北艺文中心、卫武营以及各大交响乐团，还有许多的场馆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音乐推广讲座，您都可以在蹦艺术 Facebook 的社团里面 follow 我们最新的讯息哦。只要您在 Facebook 里面搜寻蹦艺术，点选加入社团，就能够 follow 每个星期蹦艺术最新的各种活动资讯，还有啊，很多音乐会的好康折扣码等着您来发掘。最近我们一直在进行普契尼的逝世百年讲座，一路从歌剧的缘起，我们讲到了普契尼的音乐家生平。相信上一集的节目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认识了歌剧伟大的作曲家普契尼精彩的一生。今天开始一连四集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托斯卡》的创作背景，以及许多歌剧的小知识，来提供给大家作为歌剧的大补贴。下一集节目开始呢，连续三集我们将分成歌，我们将以托斯卡歌剧的三幕，让所有的蹦友们能够一幕一幕的了解托斯卡歌剧里面精彩的内容。希望这一系列普契尼的专题演讲能够在今年作曲家逝世的百周年纪念里给予他最高的致敬。同时，今年的八月份，我也将带团前往普契尼的故乡，一次意大利的旅游，欣赏普契尼的四大歌剧《波西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以及作曲家最后的人生遗作《杜兰朵公主》。各位可以上蹦艺术的官网，在网络上搜寻蹦艺术，就可以在网站里面找到今年八月份我们即将前往意大利 Torre del Lago 普契尼的故乡，欣赏四大歌剧的精彩艺术之旅。有兴趣的蹦友们，欢迎联系加入我们。当然，您也可以搜寻原点旅行社，缘分的缘，终点的点，原点旅行社。在网站上一样可以看到蹦艺术跟原点旅行社所有合作的精彩艺文行程。说到托斯卡这部歌剧，不晓得您心中想起来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一部反映大时代变动的不朽歌剧。普契尼在他的创作生涯最高峰的时期完成了托斯卡，他在1895年完成了波西米亚人之后，回到了他的故乡休息。我们知道普契尼总是在完成一部歌剧之后会有一段长时间的休息，这是他的习惯， 也可以说是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之中，一定要给自己能够休息、沉淀、思考再出发的一段时间。在他完成波西米亚人之后，回到了故乡休息。接着他收到一份邀请，在佛罗伦斯观看法国的剧作家萨杜 Victorien Sardou。 Sardou 的年份是1831年到1908年。普契尼来欣赏萨杜的一部话剧，就叫做托斯卡 La Tosca。 在观看之后，普契尼马上就被这一部剧给吸引住了。这是一部具有奇情的历史剧。普契尼在观赏之后，马上就兴起了想要把这一部剧改编成歌剧的念头。法国的剧作家萨杜，他是一个多产的剧作家，在当时已经非常具有名气，而且他也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为了歌剧。根据萨杜自己的引述，他说他的托斯卡是取材于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中的一段记载。萨杜把历史、爱情、艺术、性虐待、宗教信仰、政治迫害等等所有的惊悚题材融合在一起，甚至他不厌其烦地详细交代他剧中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物的身世。萨杜更曾经含蓄地承认，自己从莎士比亚这边学到了不少好东西。的确，像《托斯卡》这部歌剧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会在其中看到了很多莎翁作品旗下的影子。如果以莎翁的名剧《奥泰罗》来说，《托斯卡》歌剧里面的警长斯卡皮亚，各位觉不觉得就像是《奥泰罗》里面大奸大恶的人物伊亚狗？他想尽办法挑拨，甚至连累死了好多人。这其中颇有莎士比亚悲剧的格调。而这部剧首演之后，萨杜甚至被称为舞台上残暴的罗马皇帝。普契尼当时在非常信任他的出版商 Ricordi 的支援之下，再次的跟他的词曲黄金搭档伊利卡还有贾科萨合作，他们三个人联合进行了 Tosca 歌剧的改编。过去他们才刚完成了波西米亚人，在 Tosca 的完美合作之后，他们也将继续合作第三部曲蝴蝶夫人 Madame Butterfly。 这三部作品都即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当时在改编 Tosca 剧本的时候却遭遇到了困难，因为两位剧本的作家，也就是 Ilica 跟 Giacosa， 他们都认为话剧里面的 Tosca 情节具有非常激烈的冲突性，很难改编为歌剧。但偏偏普契尼他就是特别喜爱紧张激烈的剧情，甚至这种戏剧性的强烈感受。最终普契尼终于说服了两位作词家 Ilica 跟 Giacosa， 于是呢，这两位作词家大幅度地压缩原本的话剧作品，把原本萨杜五幕23个角色缩减为三幕10个角色，甚至其中的6个角色只是作为辅助使用。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我们会发现剧情能够聚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物的精简。普契尼并非想要将歌剧里面的角色复杂化，相反的，他将歌剧里面的人物精简，我们才能够聚焦在这几个人物的感情之中，跟着他们一起落泪激荡，感同身受。就在这两位杰出的作词家 Ilica 跟 Giacosa 成功的将五幕23个角色缩减到三幕10个角色之后，他们删除了容易转移观众注意力的不需要的内容，甚至包括了大量的史实、角色的身世介绍，甚至是心理状态的描写，反而直接凸显了戏剧里面的冲突以及感人的情节。这对于歌剧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一部歌剧啊，了不起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已经非常非常的长。各位想想看，如果同时要你的注意力超过四个小时以上的话，你还能够好好欣赏一部歌剧吗？所以适当的长度、精简的内容、适当的能够将所有精彩的音乐展现出来，这才是歌剧的精华。就在剧本完成了之后，普契尼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仔细的琢磨音乐的内容。大部分的时间他待在 Torre del Lago 的别墅里面，为了想要仔细的写出歌剧里面的内容，普契尼甚至安排前往了罗马。他非常认真的为托斯卡这部歌剧所有剧情发生的内容做仔细的考据。让我们举例，例如第三幕的时候，卡拉瓦多西男主角他即将要被行刑死去，就在这星光灿烂的钟楼之上，当时就是罗马市区的教堂声音。而普契尼为了能够忠实的在歌剧里面写出配合教堂声响的音高，他到了现场去考察，到了圣安杰洛城堡附近的各个教堂去聆听当时钟声的高低以及他们的音调，目的就是为了要找出来该如何在这一段剧情里面去谱写音乐，调性该怎么设计，音乐该怎么走，需要实际的听听看。于是这一段罗马之行让普契尼有了非常深刻的考据。我们在第三幕中听到的这简单的钟声，就是出于真正罗马圣安杰洛城堡当地的声音。普契尼当时的罗马之旅让他在高耸的河岸上建筑瑰宝的圣安杰洛城堡所有美丽的景色所陶醉了。虽然托斯卡是悲剧，但是普契尼在城堡的当地感受到是所有宜人的景色，山边的玫瑰、白色的别墅、蔚蓝的大海，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了要能够忠于原著而且更加的发挥，普契尼甚至还安排拜访了戏剧的原著作者萨杜，跟他讨论改编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萨杜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意见，他的目的也希望普契尼能够写出精彩的歌剧改编。就在后来托斯卡演出之后，萨杜甚至还公开曾经说过，说歌剧的脚本比他原始的戏剧脚本还要再更好。各位就能够理解，原来托斯卡的歌剧脚本改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完成，连剧作家本人都肯定。后来托斯卡在1900年1月14号在罗马的康斯坦茨剧院里面首演，也就是现在的罗马歌剧院。在1900年的时候，其实意大利已经完成统一大概30年了，但是罗马的政治情况还不是非常的好。就在1899年，意大利的国王还甚至宣布解散了国会，经济的恶化让所有各地的饥民纷纷的群起暴动，政治谋杀的传闻四起。由于像是当时的玛格丽特皇后以及一些权贵要出席首演仪式的时候，甚至还有警察提出警告， 说可能有人会投掷炸弹，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在首演的时候，当观众席发出喧闹的声音时，指挥甚至仓皇地逃出乐池。后来知道喧闹的原因只不过是迟到的观众找不到座位而已。在 Tosca 的首演之后，观众以非常热烈的掌声回报了这次首演，非常的成功。事后歌剧的评论虽然有好有坏，但是普遍来讲，非常多人认为普契尼的 Tosca 是非常出色的，强烈的戏剧效果非常感人，音乐的处理甚至到了很高的境界。就在1900年的冬天， Tosca 在罗马连续上演了20场，两个月之后再到米兰的 La Scala 歌剧院继续的演出，由指挥家 Toscanini 指挥。而在1900年这一年之内呢， Tosca 在意大利之外至少就在五个不同的歌剧院里面演出，有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国的伦敦、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以及西班牙的马德里。在不断的演出之下，托斯卡这部歌剧展现出它强烈的生命力，萨克杜的同名戏剧反而逐渐的在历史中被遗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普契尼的歌剧改编以及他的音乐留给所有世人的印象实在深刻。在现代的歌剧世界中，几乎所有著名的男女高音一定演过托斯卡。而在全世界重要的歌剧院里，托斯卡总是名列前茅。以1996年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最常上演的歌剧排名前五名里，托斯卡便名列其中。这五部最常被演出的歌剧分别是威尔第的阿依达、阿依达、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比才的卡门、威尔第的茶花女，以及今天我们所介绍的托斯卡。不晓得前五名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托斯卡这一部歌剧里面涉及的一段历史，刚好就发生在1900年首演的100年前，也就是18-19世纪之交。这时是欧洲的大变动时代。我们知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基本上，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更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让欧洲各国的封建主义逐渐的瓦解。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产生了震撼欧洲甚至全世界的一代枭雄拿破仑。这个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同时具备新旧两个时代的明确特征，也就是二重性。拿破仑的二重性其中之一是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为了维护革命的成果，他以铁腕镇压了国内波旁王朝的复辟行动，并且拿破仑以惊人的智慧以及他过人的军事才华，胜利地反击了当时欧洲封建王朝所有联合反法国的军事干涉。在第一方面来讲，拿破仑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第二个方面，拿破仑也跟封建势力有着深厚的关系。很快的，拿破仑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他就改变了共和体制，自己选择当了皇帝。在这之后呢，他连连的征战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带给了所有征服国家巨大的灾难。最终他本人也在远征俄罗斯的过程中惨败， 终至灭亡。这一点大家可以在1812序曲中一窥端倪。在第二方面呢，拿破仑当然代表着旧时代反民众势力的利益。而在1796年，拿破仑在打破反法联盟军事进犯的过程中，领兵进入了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大部分意大利的领土是被奥地利占领的。拿破仑在1798年打入了罗马，占领了梵蒂冈，并且在他的周围成立了罗马共和国。在这个年代，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带到了意大利，推翻旧王朝，消除王公贵族跟朝廷教会的特权，支持资产阶级跟自由派。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意大利在19世纪逐渐排除外国的统治，并且统一国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因此某方面来讲，拿破仑的入侵虽然对当时的罗马是灾难，但是对于日后意大利的统一未尝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说了这么多，就是让所有的朋友们知道 Tosca 这部歌剧刚开头的时候 Angelotti 的逃难很多人看不懂，但是如果您能够事先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及意大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入侵所面临的政治情形，就能够马上的进入歌剧所描绘的状况之中。著名的马伦哥之战，各位可以在蹦艺术搜寻 Tosca， 就可以找到我们蹦艺术文章里面对于当时马伦哥会战，也就是托斯卡这部歌剧的前情导引。理解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歌剧中，为各位详细的叙述普契尼的 Tosca 歌剧是如何得到灵感，如何改编，以及当时意大利的政治环境。普契尼在写给 Giacosa 的信里面提到， Tosca 绝对不是抒情的，而是充满热情、苦恼跟忧郁的。以前我是多么的温和啊，如今却想要变得狂暴。从这一段文字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普契尼写作时投入在作品中的情绪是多么的强烈。尽管普契尼说他自己不够抒情，但是在歌剧中他固有的抒情风格实际上感动了所有的人。音乐里面激烈的旋律以及许多的音乐一一的被调和，展现出来的 Tosca 是让人落泪感动万分的一部歌剧。在下一集的节目开始，我们会从第一幕带着所有的朋友们欣赏里面好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 Tosca 这部歌剧的创作缘起、背景甚至是政治环境，这些概念都能够给所有的朋友们作为大补帖，好好的认识这部歌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独家内容。蹦艺术精彩的音乐内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值得您一听再听反复回味。如果您想支持蹦艺术，有许多的方式可以小额赞助，点一下节目说明栏的赞助连结。如果您想支持蹦艺术成为蹦艺术之友，长期或者年度赞助蹦艺术，让我们拥有更稳定的经费，能够制播独家精致的音乐节目与大家分享，都非常欢迎直接与我联系。我的 LINE ID 是 JENPIN888 JENPIN888。让我们一起开卷古典音乐，也让您的世界充满乐趣与音乐的芬芳。 下一集节目开始，我们将进入 Tosca 的第一幕，深入的欣赏音乐。我是主持人林仁斌，这里是蹦艺术，我们下周节目见咯，拜拜。